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恩信教会。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是我在主里，经文的出处啊，请那个谢宗弟兄拿出来。我在主里啊，请各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好的，我们先从那个一起来把这个十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好，一起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为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看，人拾起来，人在火炉里烧了。你们若结果子，下一章哈，你们，你给我吧，可以没给我，对呀，不给我。我们从刚才是读从第九节开始，第七节是吧？上一个。哦，对的哈。OK， 好，对不起，第七节开始。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岂得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我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好，有一次有个基督徒在飞机上啊，他的旁边正好坐了一个回教徒啊，因为他穿着就很容易清楚。因为你们假如以为我们的基督徒会传福音啊，回教徒也会很传他们的信仰。所以说在那个飞机上，那个回教徒一直跟他讲我们阿拉怎么棒，我们阿拉怎么好，我们阿拉怎么大能。讲了很久以后，那基督就问了一句话，你的阿拉爱你吗？我想你们假如是知道可兰经的话，可兰经里面并不讲爱的哈，他不讲神的爱的，他只是讲说你听从阿拉的命令，你只要听他教你怎么做你就去做啊。所以说为什么回教徒那极端的回教徒他们可以说我去杀人我就可以到天堂去啊，因为你遵守那个阿拉的命令。但是呢他里面并不讲爱，所以说当然更不讲耶稣啊，道成肉身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尝试说很多其他的宗教啊，就是像 佛教徒他们所信的是谁呢？是观音嘛，是菩萨。那很多人所信的是什么呢？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是讲一样，你知道在餐馆里面所拜的是谁？大部分的餐馆关公嘛，为什么要 要拜那个关公呢？对，就是关公他很正义嘛，同时呢大关刀一把，那个强盗就不敢进来偷他东西，抢他东西。但是他不会讲说我跟关公有个关系嘛，在香港是拜那个黄大仙，也不会是说我跟关那个黄大仙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的基督徒信仰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同时我们假如是信靠耶稣的话，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又得到喜乐。所以说这个是基本上的最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主要就是讲到一个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地方耶稣讲到我是，我曾经在里面讲了信息说耶稣说是我不要怕，里面是我就是我是的意思，他讲了七个我是，就是来显明耶稣，宣告他的属性，宣告他的爱，就譬如说当他五饼二鱼完毕以后，他就宣告我是生命的粮，当他医好一个瞎子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宣告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说他每一次就是要宣告，当他拉撒路他那个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宣告我是什么复活，我是复活。当然他讲到我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在那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他就讲到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刚才读到里面他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说我们这个葡萄树啊，葡萄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树。刚才你们读了经文里面一直讲到是说，假如你不结果子的话就怎么样，把当作柴烧掉。所以说我们说葡萄树跟其他的树不一样，你跟那香柏树啊，跟那些那些树不一样，那些树可以来做家具，可以来做很多的那些使用的东西。但是葡萄树假如因为葡萄树本身它不能够做其他的工具用，做家具用，所以说葡萄树假如是它不结果子的时候就只能够来当做柴烧掉，当做柴烧掉。另外我们就看到葡萄树一个特点是怎么样呢？假如葡萄树在冬天的时候好不好看？不好看。但是葡萄树什么时候是好看呢？当它的叶子长得很绿的时候，哇，你看着就是这个树就看起来就很美了。葡萄树更美的地方是怎么样？它是结果子之一样。葡萄树的结果子，葡萄果，葡萄的跟其他的果子不一样是什么地方呢？其他的果子啊是一个一个一个结的，但是葡萄树呢，葡萄是一串一串结的。就是说当那个葡萄树长了叶子，长完叶子以后再加上那结果子的时候，哇，这个葡萄树就很美了。所以说主耶稣他就说我是葡萄树，他一说什么呢？你们平常看不到我的美的地方，除非是他的信徒，他的门徒，他的信徒，只要开始我们长叶子的时候，我们开始结果的时候，人们就看到耶稣的荣美了。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说主耶稣，假如你注意一下主耶稣在里面的福音书里面的信息啊，他每一次讲都是用一幅图画 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有时候听信息听到，假如你只是讲那些道理的话我们进不去，但是假如是耶稣他就让你的闭眼睛一想，就看到葡萄树是怎么样子， 然后你就想到耶稣是那个干树干，好，我们是枝子，我们枝子呢长叶子的时候结果子的时候，这个耶稣也就他就非常的荣美了。好，这个是一个葡萄树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地方啊。我们就说过葡萄树它是不能够做家具，不能做其他的那个的那个东西的。然后呢，哦，对不起，我按错了。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基督徒与葡萄树的一个关系，它里面讲到我的父是什么，是栽培的人。所以说假如是你看的话，葡萄树里面有讲到耶稣他自己，也讲到了我们的父神，好，他是一个园丁，他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三位一体嘛，哈，总要在一起。那我就问一下各位，圣灵在哪里？在葡萄树里面，圣灵在哪里？啊，我看看有人在笑了嘛，哈，就表示你有点答案嘛。你心里面啊，到底圣灵在哪里？啊，圣经上并没有讲啊，啊，你可以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啊，浇灌。哎，好，我说圣灵啊。就是从树干把那些树枝啊营养传到树枝的，啊，就是说啊，那个圣灵呢就是所谓的浆汁了，啊，就是个那个里面啊，就是耶稣是树干，父神是栽培的人，我们信徒是枝子，那么圣灵的话就是说啊，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啊，在我们做那个做那些可以说是说啊，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啊，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更好，我们可以知道祷告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葡萄树啊，里面讲到的天父，讲到了耶稣，也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的关系，啊，也讲到圣灵，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啊，就说耶稣是树干，我们是枝子，我们是紧紧的连密在一起的，啊，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的基督的信仰是很特别的，啊，我们只讲的是跟我们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怎样跟主耶稣之间 的一个关系，啊，而跟其他宗教是很不一样的，啊，其他的宗教你只要我拜你，你也要保护我就够了，我拜你，你让我那个中那个乐透啊，做那个什么彩券，我能够中奖就好了，你最好跟我离得远远的，啊，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平常就不要来那个打搅我哈，啊，但是我们讲的不一样，我们所讲的我们是主要是讲到跟三位一体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从这个来看的话，到底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啊，我就是说里面讲到最常讲的东西是什么，我在主里，主在我里，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说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空气哈，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空气里面，对不对？啊，我们呼吸空气，但是空气呢也在我们怎么，也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你这样一想的话，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啊，当然我今天我只讲第一部分，我们在主里，啊，我在耶稣里，但是我在耶稣里面，从刚才经文里面，它到底是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在主里，是讲什么东西呢？啊，他第一个，他就说啊，第三节，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啊，因为这里面下一个我会有再来的时候会讲一篇信息，就是主在我里，啊，他在我里面要做修剪的工作，要让我们得干净。所以说这耶稣他就说了啊，你们在我里面，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就得以干净。啊，什么意思？ 有个农夫啊，他在东北，
他是以种
土豆啊，种的土豆为生的。土豆是什么？台湾来你们知道吗？哈，马铃薯嘛，国内来叫什么？就是土豆。所以说他每一次土豆收了起来以后呢，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要把它洗干净嘛，洗干净再把它拿到市场去卖。所以那个农夫呢，他旁边有一个小溪啊，有个小溪呢，他每一次土豆就把用个网子放到小溪里面去冲啊，去冲啊。所以这个老农夫呢，有一次呢，他每一个礼拜就来教会啊敬拜。有一次他就找到牧师的面前啊，传道人面前说，哎呀牧师啊，我真是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啊，你每一次讲的道我都不记得。各位，我问你，上个礼拜讲的道的题目是什么啊？没有人记得哈啊，我会告诉你，两个礼拜前讲的道内容是什么也不记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农夫还要糟糕嘛。好，所以说那个传道人就说了，那牧师就说，他说老弟兄啊，啊你就不要太自怜，自己责备自己吧。啊，他说像你那个土豆，你把它放网子里面，在水里面冲啊冲啊，第二天把那土豆网子拿起来了。土豆怎么样？干净了。那个水呢？水在哪里？流走了嘛。啊，耶稣意思说，你们每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你们听信息，你们就得以洗干净哈。你们很多的忧伤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困难。但是你听完这篇道以后，你心里面得安慰了吗？但是呢，我讲的道，我会告诉你，你下个礼拜，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不记得我讲什么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你来，道已经把你洗干净了。哎呀，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就说你来，耶稣说你听我讲的道，你就得以干净。所以第一个，我们在主里，我们就在主的道里面，在主的道里就得以干净。所以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他用水啊，那个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跟主耶稣建立的关系，因为我们来听得到，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听到，我们就得以干净。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常说哈，你们很多人把孩子带来教会里面啊，来上儿童主日学，哎，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哈。因为现在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在那个学校里面不再讲伦理道德了，好，你不能讲这些，你讲这些的话怎么样，我就不得了，他不让你讲了。所以说唯一能够来的地方就是主日，把孩子带来，把孩子带来的话，他开始听主日学，听了主日学后，小孩子从小就被洗干净了。所以很重要的啊，假如你们要去传福音啊，最重要的，有很多人的父母并不信主，但是那些不信主的父母，他们很愿意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因为我们常是说有两种的孩子不会变坏，你们知道吧？一个到教会的孩子，一个是弹钢琴的孩子哈，听到我吧哈，弹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吗？那我们有没有听到哈？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传福音，一个最好的方式，劝那些不信主把他们孩子带着说，他说，因为在孩子在美国现在不教这些伦理道德了， 啊，他们的孩子到中大学里面开始吸烟，开始喝酒，啊，开始那个吸毒，啊，这些从小的时候，他必须要一个好的价值观，啊，有一个价值观的时候，他以后他到大学以后就不会变坏。所以，因为他来就被洗干净了。啊，我曾经讲个故事，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哈。我以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有一天呢，有个弟兄啊，早上来到那个教会听主日学之前就很不高兴。啊，他说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他说老师啊，哎呀，我很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不高兴啊？他说我昨天呢，我请了很多朋友来吃饭。现在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我晚上就是招待朋友，怎么用啤酒来招待朋友啊？我先讲一下哈，圣经里面没有说不能喝酒啊，啊，圣经没有说不喝，可以喝酒。结果呢，他说我的儿子啊，当我的朋友面前跟我说：“爸爸，不能够喝酒，因为我的主日学老师说不能够喝酒。”哇，他说哪有这么小子来管老师的事情啊，他就非常的气愤，他问我应该怎么做。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我说神啊，圣灵常常借着不同人来讲话，可能昨天晚上神借着你的儿子对你说话。哇，他听到以后怎么样啊，整个人就那个舒畅了哈。啊，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属耶稣他的这个道可以让我们得以洗干净。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刚读的里面一直讲到很多，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这不得了。好，我们说我们向神求，神会成就。神到底是什么成就呢？原来是耶稣说我的话在里面。从英文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道是 Logos， 第二道是 Words。 啊， Logos 就是说圣经中很多那些真理教训，那叫做道。第二个是神的话，耶稣讲的话。耶稣在那福音书里面，他常常对他门徒讲话，啊，对那些人说话，啊，所以说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话语啊有两种，一种所谓的教训啊，另外一种是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啊。就譬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就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主耶稣常常对我们说话啊。他说因为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祈求的时候就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常常问一句话，到底我们向神求，为什么我们神有时候不应允，有时候是神会应允呢？耶稣就说，假如你用我的话来向我祈求，你就得成就，就得应允啊。所以说神的话语就很重要了。哈，我经常我们也是讲过，人是很不同的，人是有灵，同时我们的人比现在的所有的高科技的工具，电脑、手机、智能手机里面都还要强。那为什么现在智能手机、的电脑、是互联网这么的能力这么大？为什么？它就什么？因为它有一个什么？有个资料库嘛，啊，知道吧？哈，有个资料库，啊，就你们上网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们去哪里，啊，从哪里到哪里，哪个地方出门，哪个地方转弯，为什么？因为它有个资料库嘛。那么我们的人里面，我们的资料库也有个资料库，那你的资料库你要装什么呢？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就说啊，圣灵感动我啊。你要知道，假如你的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平常你没有去读经，没有去把神的话语放在你里面的时候，到时候圣灵再敲出来是什么？稻草了啊。那你那个祷告的时候没有话祷告吗？啊，主啊，求你给我什么祷告，最后还是求你给我什么。但是讲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哇，这就不得了了。好，你在很悲伤的时候，你就祷告说：“ 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哇，的安慰。啊，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就祷告说，神啊，你让他怎么样，从小就怎么样，在身体身体里面扎根，到老也不偏离。好，假如说我们的孩子的交往，要交往那个交朋友的时候，你怎么祷告，你就不会说祷告说，神啊，你给他一个长得很高的很英俊的又有房子又有车子的人，你就不这么祷告吗？你就怎么样祷告，神啊，你按着你的旨意给我一个孩子，他最合适他的配偶。好，我们去看一个临终病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是说，神啊，你就医治他。我们一定是要这样。我常常去在临终病房的看那个病人的时候，一定要为他怎么样，神要医治他。但是你要个聪明智慧，当他你知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但是按着你的旨意啊，不然的话你祷告完毕以后，他的去世了，他最后怪你啊，你不是祷告说神为医治吗？所以你要最后按照神的旨意啊，你祷告某到程度的时候，你就用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说，我先去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啊，我会再来接你啊，这他们就得安慰。很多的那些弟兄在那个临终病人，你一祷告的时候，他就安然而去了。他有很多事业上的东西都放不下去，但是你说是神耶稣马上要来接你的，哇，他就去了啊。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当你按照神的旨意来这个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另外一个很重要，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啊。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就得荣耀，这棵树就很长得非常的好看的啊，就很漂亮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说我们说第二个，在主在我里是主的道，第一个是主的道在我里得以干净，第二个主的话在我里面我们祷告得成就，第三个是什么呢？在主的爱里。他说你在我的主的爱里面，你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爱遵守命令就是爱，为什么？你们都有没有年轻时候恋爱过？有吗？有吗？在恋爱的时候，恋爱的那个男朋友啊，你叫他去东，他不敢去西啊，你知道哈。好，你叫他十点一刻到，他不敢十点二十分到。他为什么？他爱你嘛，他就听你的命令。啊，原来你听命令就是爱。啊，主耶稣说，你当我听我的命令的时候，你就是爱我了。啊，这点就非常的重要。啊，当然，我会说好景不长嘛，结了婚以后怎么样？你叫他去东，他一定去西吧，哈。啊，你叫他十点半来，他说很抱歉，我还有点时间，还有事情没有办完，啊，你可以看到哈，这就是说主耶稣在爱里面是这么样子。他说，在圣经里面，就是你们这样的话就怎么样，你听命令就是爱，同时呢，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得出你是我的门徒。我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她是中风的，在病床里面躺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在她还清醒的时候，我就给她录了一个影片，哈，到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觉得很有帮助。她就最后她说一句话，她说，等我哪一天我离开的时候，我要你们的弟兄姐妹相爱，你就是孝顺我了。啊，我们听了以后，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哈，中间也有那个争吵过，但是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是蛮相爱的，哈，所以我们就听了我母亲给我们的个教训啊，叫我们的劝勉。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在主里啊，第一个是在主的道里，第二个是在主的话里，第三个在主的爱里，我们就得以得帮助。 好，所以呢，我们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们能够结果子，我们就相爱。相爱的话，人家就认出是我们是他的门徒，耶稣就得荣耀，就非常的荣美。假如我们不结果子，我们长得不好的话，别人会说什么？我看到这个基督徒啊，我也不要信了啊。所以说这里就很重要。所以说其实神是很恩待我们，不管你是信徒或不信，信耶稣，我们都在主的爱里。就是说一个，假如你是还没有信主的，你到教会来，你会感受到神的爱。当然下一次我会讲主在我里面就不一样了啊，主在我里面你就要接受主。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还没信主，你愿意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道里面，在主的话语里面，或者说我想这大部分的信主，假如你还没信主的话，这是我说会后啊，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啊，就让你看到主的爱里面这种的美的地方。今天啊，不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有薄饼聚会，因为我今天我特地啊，有一个我们在中国第二分院的负责人啊，弟兄宋强健弟兄在我们当中，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我留五分钟给你啊，你就稍微讲一下啊，中国大陆啊情况怎么样，需要怎么样，或是随他自己的感受啊，可以他上来讲一下。好，请。
谢谢弟兄姐妹，谢谢院长。我是八个月来第一次再到这个华人教会里面，所以看见大家都很亲切。我在南方嘛，没什么中国脸在那边，唯一看到中国脸的地方就在中国饭店，难得去一次。那刚才讲到我是在国内有一些服事的，算不算负责人我不敢说，因为很多的服事我们都是团队在一起在打拼。那我的父母亲他们是传道人，并且去年安利的，也是在基督神学院的这个按牧团有这样的一个拓展。那我作为第二代呢，我倒不是他们的接班人那一代，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时出道的。因为我今年讲到也是讲到第十五年，33岁，讲到第十五年。所以这大概跟给大家了解一点情况，就是在国内的传道人开始工作都非常非常早。我不是最早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13岁就开始讲道，可能在座的各位可能就比较惊讶，13岁可以讲什么？讲在小学校园里面受到什么 bully 吗？肯定不是。但是我当时，我这15年的讲道、讲台服事，以及到各地探访的这个经历里面，我有一点自己的体会啊。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现在的教会不再特别注重就是外面的建造，越来越注重我们心灵的这些满足，就像院长今天讲的，我们灵性的满足，我们生命的这种满足感，以及很注重家庭，非常非常注重家庭。所以大家也看到在中国呀，离婚率非常高。我今年33岁，我的同学，高中同学有一半已经离婚了。我有一次在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老同学带了另一个我以为是他的太太来，因为大概在2个月前他又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我当时就跟他这个太太说，我说嫂子真不好意思，我2个月前没参加你的婚礼。我旁边那个同学踢了我一脚，另外一个结婚不到1个月离婚了。所以我希望这也是我们中国大陆啊，如果弟兄姐妹有些从那边过来，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有在用微信，但是在微信上发最多的是什么？是商业广告嘛？大家人心很浮躁，世界变得很快，年轻一代对家庭、对婚姻、对那些我们传统的那些维系核心价值的东西都没有那么多尾声，没有 commitment， 大家都在变。所以这也是我的服事里面我所看到的。因为我们当讲到服事一个教会、服事一个机构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也不是那个框架，最重要的是人。 而我这一代人正经历的这样的危机。有很多人问我说，弟兄你结婚了没有？我就挺怕结婚的，因为我旁边的人结了又分了，结了又分了，也最多已经有打破四次记录了，所以我有点害怕，所以我把一切都是放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时间给我很有限，但是我这里就是恳请啊，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在大家祷告会的时候呢，能把我们年轻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同工们所在经历的这些挑战，能放在大家的祷告当中。因为我知道，就像我以前一开始说的，我也不是负责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我这样的这个祷告的恳请呢，也是希望大家了解，我们天无论是天各一方在哪里，我们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大家的祷告托住，我相信我们的服事一定会更加有力。谢谢大家。
谢谢。两点，你们遇到看到有好的姐妹们跟她介绍。第二，她说33岁她讲了多少年道，所以你们在座每个人都可以讲道了哈，啊，不要再去听我主一些，一直听，啊，要开始自己要出去讲啊，到中国大陆去，到台湾去，开始带领查经，啊，讲道是很吞，上来机会是很少，但是可以带查经。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激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你也跟我们有个好的关系，我们为此感激赞美你。所以祈求你引领，真是让我们，真是听守你的命令，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我们就为此献上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现在开始来擘饼。